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一起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开始进到第二节，就是容为师而成的真常为心论，对不对？那导师一开始先对这个心呢做一个说明。好，那在汉译佛典当中，译为心有两个字，一个就是这个心意识，这种精神的精神的这一种心。一般我们在英文大概是相当于 mind。那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一个树木的核心，树心啊，或是心脏的这个心，对不对？叫汉利大、汉利陀，或是甘利陀耶，这在378，对不对？还记得？那这个就是心脏的这一个意思啊，所以那心脏 heart 的英文相当于这个字，也就是它是有心的啊。那 citta 心意识的心，它是一种精神无形的啊。那导师有提到，在这个古人的理解中啊，这个心 mind 啊，跟这一个心脏是有关联的。导师最后在378页瓜胡国字三这边有引了一个寄送，有没有？引了一个寄送，那这个寄送谈到若远行独行，无声媚与哭，无声就是这个执多的心，对不对？无形的嘛，媚于哭，哭就是心脏。所以古人认为这个心呢，它是潜藏在心脏，就是所以两个不是无关的，两个是不同的，对不对？心是依住于心脏的，对吗？可以吗？大概是这样的关联。大家记得这一个关联。到了后面呢，也会有两种心，妄心跟真心，真心就是里面那个不会变的清净的，像在树木的最核心那边，那妄心就在外面的这一层，依于真心而有妄心，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楞伽经的一个教学。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谈对于心性本净的解说了齁。因为在容为事而成的真常为心论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词叫做自性清净心。齁，或是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呢？导师这边做了一个考察，从早期的这一个佛教它的一个经文内容一直到唯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关于心，导师有小字 citta， citta 就是这种精神的。自性清净心的那个心也是 citta， 我们去查了梵语都是 citta， 还不是 hridaya 汉利陀这一个字，所以自性清净心是 citta 这一个字。好，政治部这样说，心即光净，为而为客随烦恼杂染。好，所以大家这个客把它画起来，客表示它不是它主体，对不对？有外来的一个意思，对吗？所以他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有一些字呢，它都有一些暗示的。 就是杂染是外来的，极清净它是它的本质、哦、不管这个，当然南传他有他自己的见解跟解释、啊、但是就经文来说，他可能暗示了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可以了、哦、客外来的嘛，就是来做客，都是不是住在这边的嘛？住在这边就不叫客人啊、哦，叫做客人，就是本来不是在这边的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好，所以这一句经文呢，啊、哦，导师有做了一个解说啊、哦，就字面上来说，心是极光净，我们看到379页，那使心成杂染的呢是。随烦恼、哦、那这随烦恼导师有注意到它是客随烦恼、哦、是客的随烦恼、哦、所以随烦恼是客，那这样的客呢有外烁而非心自性的意，就是不是心的一个本质的意思、哦、懂意思了、哦，后来形成心性本净，客成所染的成语、哦、也就是因为有客嘛，那表示他的这个杂染不是他的本质，对不对？都有按这样的一个暗示、哦、那后来就变成这个心性本净，这个心性本净这一个性呢，大家把它画起来，这个心的性在后面的解释它就有两种、哦、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哦、心性就是心的一种，它的一种特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相状，可以啦、哦、那另外一个心性，那个性呢是他的一个实相，究竟的一个实相，懂意思了，实相就是真如了了，懂意思了，一个就是指他是一种相状，所以现象界他活动的一个样子，活动的一个样子，一个是指他的这一种超越他的这个心，他所具足的一种诸法的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实相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内涵，懂意思了齁。他心都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指现象界的特性还是指一种实相齁，那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说齁。懂意思了齁。所以后面在为识的时候，他就把它理解为心的实相，实相怎么会有杂染的呢？对吧、哦、真如一定是清净的嘛、哦、好，那如果说是他的这一种会本身这种现象的一种特质、哦、人格特质啊，心的一种活动特质啊、哦、那这一种情况为识也有说它是净的，但是是从它非然来说，非然就说是净，懂意思了、哦、我们后面会看到、哦、所以这个心性的性它有不同的解释、哦、大家先有一个理解、哦、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心性是否本净呢，是部派佛教见重要的辩论项目了，在讲述62这边有相关的这一些资料、哦、那大家自己看、哦、我们这边就不花时间说明。好，我们看到380页、哦、好，380页刚刚是这个真知部嘛，真知部是早期佛教的部派的嘛、哦、心性本净，客随烦恼所染，对吗、哦、 所以那个心性本净是指心的这个本质、哦、它的一种在现象这个层现象界这个层次的一种本质、哦、好，那再来初期大圣导师这边举般若经为例、哦、也说心性本净，但是它是约心的空性说、哦、心的空性、哦、不但心本净，一切法也是本净的、哦、那这边的净呢，大家把它画起来，这个净就是空性的意思。导师后面就接着以大智度论的解释了啦、哦、大智度论说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以人为空故言清净、哦、所以本性净本性空是同样的一个意义、哦、所以心性本净就是心性本空即，可以吗？它不是怎么样的这一种清净庄严的那样的一个清净的意涵、哦、这个净指的是空寂性，可以啦、哦、所以心是空寂的、哦、所以心这个是初期大圣的解说、哦、那他的这心是空寂，也就是他的一个实相嘛，对不对、哦、心的一个实相，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心的法性就是心的这个实相、哦、就是空性空寂。好，可这边是指实相来说、哦、实相来说。好，第三于且行派这段比较长、哦、那这边有大概有两种意义、哦、所以大家就是有一个先抓这个重点、哦、瑜伽师地论所说是一种、哦、瑜伽师地论以外的是第二种、哦、好，那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他怎么说呢、哦、这边导师就引了卷54、哦、色觉者分 的 说明、哦，关于心的自性，又复诸事自性非然，非然把它画起来，由世尊说一切心性本清净故，它不是然，因为世尊说一切心性本清净嘛，所以不心他心自性非然、哦、那为什么呢、哦、这边这个非，第一个字的非把它画起来、哦、那后面的这个心自性毕竟不净，能生过失，犹如贪等一切烦恼，这个把它画起来、哦、什么意思呢？心自性毕竟不净，能生过失，就像贪等一切烦恼那样，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非，可以吗？所以非是非掉整个后面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一个叙述、哦、也就是说心并不是毕竟不净能生过失的了、哦、不是像烦恼一样是能生过失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它不是染了、啊，懂意思了哈。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呢，通常一个否定字，它是否定后面整串的这个句子啊、哦。 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被否定的，表示心不是这样子，可以吗？好，心毕竟不净能生过失，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他说，意不独为烦恼因缘，如色受等，所以者何？必无有，这个无有是一个语词啊，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独于世性而起爱然，如色等啊，它不是能缘的这一种毕竟不净的一个法，也不是所缘能够升起爱然的一个法，可以吗？啊。那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有讲，这在讲述66，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切事自性非然物，在讲述66，大家看一下，不是烦恼，烦恼是染污的嘛，对不对？心不是烦恼那样的一种染污的法，如果事不与烦恼相应，是不能独为烦恼的一个因缘。那后面继续导说，如于事而起爱，那是事与烦恼聚起的一个缘故的一个原因呢、也就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杂染染污的一个情况啊？是不一定会是染污了，对吗？因为跟烦恼相应，跟烦恼相应，那它就会起这个杂染啊。那烦恼的因缘不能是不能单单成为烦恼的因缘呢、我们要起一个认识，跟净是要合的嘛，对吗？懂意思啦、然后与可爱净就起贪嘛，对不对？不可爱净起嗔嘛，与非可爱非不可爱起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这个因为事很微细啊，不会缘事而起爱然的，懂意思了。我们已经缘这一个净，如果演示是缘色净嘛，对不对？懂意思了。好，所以事呢，它不是这一种杂染的这个因缘，对吗？杂染因缘，就比如这一个烦恼啊，不是，就是它不是一种杂染的法啦，像烦恼这样子，对吗？也不是引起烦恼这一种所缘境，对吗？可以啦，像色法。色法它就是可以引起欲的嘛，五欲里面就色、声、香、味、触等等，可以吗？好，那这一段的重点要谈什么？我们看导师的解说381页。导师说，从这段的文字里面，他透露出的意义是心事的本性不是烦恼那样的不清净，如于事而起爱然，在事在心当中有这个爱然的这一种活动，那是与烦恼聚起的关系，烦恼跟心相应，然后这个心就有了这一种爱然的情况，并不是心 本性就是这一种杂染不清净啊。好，论心事的清净啊，所以可说，这可说把它画起来啊，它不是不清净嘛，对吗？可以吗？心的本性不是不清净，所以可说是清净。好，那这样的会通经说不同于心性本净学派啊，这个是心是本性，心是的本性，它是无记的一个教学，与这一个杂染法相应，它就是杂染；与清净法相应，它就是清净，对吗？啊，所以它是无记的，无记的。不可记别它是清净或是杂染、哦、那导致这是继承说一切有不等的思想、哦、所以瑜伽论它的心性本净是从它非然来说，所以可说是清净，它不是不净，所以说是清净， 懂意思啦、哦，它其实是无记的啦、哦、真正来说是无记，但是因为经这么说嘛，他就说诶对啊，心可以说是清净，因为它是非不清净，像烦恼一样，非它不是像烦恼一样是不清净的，对吗、哦、好，再来辩中辩论还有大乘庄严经，这是另外一个系统、哦、这唯识就有两种系统，解释心性本净 的这种解释方式。瑜伽论是说它非不净，所以说它是净，真正 的说法它是无记，对吗？好，那辩中辩论跟大乘庄严经论呢，它是指真如心性，就是心的实相，而不是心的一种特质，它是心的实相，是清净的、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说明。所以说一切有不，他认为心其实是无记的、哦、说大圣经、哦、经说心性本净，其实是就他非不清净来说，对吗、哦，而可说它是清净，不是不清净，那我们就说是清净，就可以这么说了嘛，哈、哦，复复得正嘛，哈、哦，不是不清净，那就可以说它是清净了。真正其实它是无记的、哦、大概是这样。好，中辩论呢，辩中辩论是依心空，也依心空性来解说啊。哦，这个也是跟哪里做一个呼应呢？这个也是跟般若经做呼应的，懂意思啦齁。因为瑜伽十论不是这么说，也就是前面有人这么说，这边他也这么说，对吗齁？前面谁这么说？般若经，可以吗？大家再看一下，在380页，还是行。这个心性本净是约心的空性说，对吗、哦、心的空性说。那中辩论也因依心的空性说，跟般若经的一个说明方式是一致的，一就是相当的啦、哦、可以吗、哦、这个也是呼应前面的般若经。辩、哦、中辩论的相品论说空性，他先在相品里面有说明空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空性就是空所显性了、哦、就是真如那个唯识都是这么说的、哦、空性就是空所显、哦、不是无自性的意思，是空去杂染所显的这种清净真如，所以空性就是真如，可以啦、哦、真如原成实，原成实、哦、好，那论就是在谈 空性真如的这一段的最后，他说就讲了一个偈颂，他说非然非不然，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为客尘所染。哦，那这一个辩中辩论是偈颂是弥勒啦，哦，但是解长行的解释呢是世亲，可以吗？大家不要搞混了，因为他的本颂是弥勒造，哦，那长行是世亲释，哦，所以世亲解说为什么说非然非不然呢？它是非然非不然对应心性本净，哦，这样的一个道理，哦，那为什么说非净非不净呢？非净非不净对应为客尘所染，哦，这样解说大家看得懂吗？哦，真的吗？会，这个大概懂，这个大概这个粗浅啊，哦，心性本净是就这个非然非凡是从就心性本净这样一件事来说，哦，那非然非不然是心性本净，就心性本净了，非净非不净是为客尘所染。导师说这样的解说，本经也为客尘所染，是多么难以理解，哦，什么意思？我们看角注七十了，哦，角注七十导师有做比较再进一步的一个解释了，哦，世亲这么讲他其实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心性本净就说非然非不然呢，哦，为什么客尘所染就说是非净非不净呢？它到底非然是指什么，非不然是指什么，哦，这其实是不太明白的啦，哦，不太明白，看导师的说明，哦，这个角注七十辩中辩论颂的意义世亲解说为由于心性本净，所以不能说是然物，所以是非然，对不对？因为心性本净，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然物，哦，但是众生是然物的，所以也不能说是不然物，所以是非然非不然，哦，非然是说心性本净，非不然虽然心性本净，但是众生是不清净的，所以也非不然，可以吗？这样清楚吗？哦，这样比较清楚。世亲这样讲，根本不晓得在讲什么。哦，就导师认为他这样讲，就是他不想处理，呵呵，就是很难理解啊，哦。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好，那为什么说是非净非不净呢？哈，哦，角注七十，接着导师说，由于客尘所染。这是众生目前的一个状态嘛，哦，客尘所染，所以不能说众生心性是清净，这边的心性是心的状态，所以这个是非净，对吗？哦，这个众生的状态，心的状态是客尘所染的状态，所以不能说是净，所以偈颂说非净嘛，对不对？哦，但是这是客尘而不是心的自性，心的一种本来的一种的一个客嘛，客就是外来，而不是它本质，哦，不是它的一个本质，哦，所以又不能说不清净，哦，所以非净非不净，哦，众生是客尘所染的状态，所以是非净，但是客尘所染并非是心的一个本性，所以它又非不净，哦，所以非净跟非不净指两种法，非然非不然也是指两种情况，听得懂吗、哦，就是各指不同的一个情况，它不是就某一个 法上面说、哦、是指这句话当中的某一个情况可以这么说，但是在众生的一个情况又不能这么说，对吗、哦、那课程说就是众生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个状态是课程所染，并非是心本来就这样子本质，所以又非不净嘛、哦、不净是众生的状态，但是这个心的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被课程所染才变成不净的、哦、所以这样子他才会清楚、哦、所以导师说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是多么难以了解、啊、这个多么难以了解，其实他有要呼应这个圣曼经的一个意味啦、哦、因为圣曼经说这个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角注68有没有是五第五行如圣曼经说，大家有看到吗、哦、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克成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然后点点点自性清净心而有染物难可了之，难可了之是什么意思？多么难以了解啊，是吗？导师多么难以了解是呼应圣曼经里面所提到的了、哦、你们等可能觉得很好了解啊、哦、哪里困难呢，是吗、哦、在圣曼经里面他就说众生是很难理解的啦、哦、好，再来，那这个有二法难可了之，哪二法？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课程所然难以了之、哦、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不思议如来境界，是看作极高深，所以关于自性清净心呢、哦、在佛法当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鼓励的不了义的、哦、懂意思啦、哦、不了义就是它是鼓励的心性没有所谓就是不是本来就净的啦、哦、懂意思啦、哦、但有一种是这一种如来不可思议境界才能够知道的、哦、是如来不可思议境界，它是极高深的，那就是了义、哦、所以自性清净心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鼓励性的，这是不了义的、哦、就是说啊，你觉得修行很难，没有，心本就清净了，擦一擦就干净了，不难不难、哦、鼓励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是佛才知道的境界、哦、那这个是一种高深及究竟了义的一种境界啦、哦、好 总之啦、哦、我们会回到这个导师在381页角注70有讲到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就是看世亲的解说好像有讲跟没讲差不了多少，他就把偈颂对应一下而已嘛，非净非不净对应后面两句的心性本净、啊、非染非不染对应心性本净，非净非不净对应课程所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大家也搞不清楚，导师解释是一种他的理解了，懂意思，我们有去看辩中辩论文，他就真的只讲这样而已，就没有再讲其他的、哦、那导师这样讲他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说了、哦、好，我们看到382大圣庄严经论、哦、那刚刚是就这一种世俗的一种层次，就是他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对吗、哦、是有所谓的干净跟不干净的一种状态，各有所指，对吗？这是辩中辩，但是大圣庄严经论我们来看， 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说，非净非不净，佛说名为如。那如是什么呢？如就是空性、心性的异名。心性就是心的实相了，心的真如。那实际上是离言的不可说，诸法实相不可说了，对吗？好，说非净非不净，非染非不染，本性清净而为客尘所染，都只是方便安利，是不可说的啦，都不可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都只是方便的一个安利，方便的安利。所以他是从这一个世俗的一个层次的一种方便安利，那如果从圣意呢，那就非分别名相所及，没有净跟不净，所以非净非不净，你可以说它是超越净跟超越不净的，懂意思了哈？但是这边好像比较是一种方便案例，就是随顺世俗而说，对吗？随顺世俗而说。好，关于心性本净大圣庄严经论有这样的一个内涵，譬如清水浊，慧除还本净，自心净意而为离客尘故，那这个应该看得懂了，水本来是清净的嘛，对吗？一杯清水，但是它现在是污浊的一个情况，把那个污秽把它去除，它就回到原来的一个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嘛，对吗？杂质是可以被拿走的，拿走之后就回到原本的一个状态。那自心净也是一样，把客尘把它抽离就好，剥离。好，以说心性净而为客尘染，不离心真如，别有心性净。好，我们看导师 的一个说明，经上说自心净是曰心真如，就是两个寄送比对，心自心净就是曰心真如而说的了，可以吗？心的真如，心的实相，不是心本身，心本身是杂染，唯识的心是，实际上是杂染的，但是心的实相，心的原成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实相呢，它是清净的，所以清净指的是那个实相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不是心的这一种能够活动的那个心的一种特性本特质，所以并非说虚妄分别的心事是本净的，虚妄分别的心事它就是虚妄的。那说它清净是指它的一个实相，它的实相。好，论上解说此中应知，因为它有寄送完之后会有解说，说心真如名之为心，心真如把它画起来，心真如三个字缩写是什么？简写是什么？心。其实说心不是真的是指心，是指心真如这三个字啊，懂意思了？这里面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参禅了，就是心性本净，你若回到这边这个意思，那你把它理解为是这个诸法实相，那你就跟般若经的这个教学是一致的了，而不是说有一个这一种活动的心，那它的一种本性是清净的，懂意思了，那这样比较容易开悟，个人觉得，大家明白，就是说到底这个心，大家不要被那个字所迷惑了， 他这个心指的是真如啊，真如当然是清净的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个自性清净心？因为这些古德啊，他们在开悟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感受到一种光明。这导师他有在学佛三要，这上一期观上法师有讲嘛，哈，解脱者的境界有没有？啊，解脱者境界，他在悟诸法实相，你会感受到一片的光明寂静，懂意思啦，哈。那他就描述这个就是一种心的本性，它其实是一种对那种物境用一种语言的一个表述啦。你不要真的有一颗清净的心，懂意思啦，所以他这样讲，如果懂的人他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是不懂人他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你要去追求的的一种目标，齁、哦。你越追求你越达不到，因为你有所着，齁、哦。反而你不要有所着，这个悟境就会显现离止了嘛，齁、哦。所以要去达到这一个自性清净，不是去一直去追寻这一个自性清净心，而是去一直去探究自性不可得，那你就体悟到那个祖师所说的那个自性清净心是怎么回事了啊？方法是去破除一切的自性执啊，然后体悟到却是自性清净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懂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从导师的著作当中慢慢去体会，其实有一些这一种文字字句呢，大家要跳脱那个文字字句的一种文字的限制，它指的是实相，它不是指那颗心，懂意思了。好，如果大家能够把握这些要领，修行上很多这种经论的开示你都能够掌握到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了，就不会就是修错了。好，所以心真如名为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讲心是如何，心是如何，都是在讲真如啊，真如。好，即说此心为自性清净，这样的心也就是真如啊。真如名为心，可以吗？啊，这边不是真的是一种能够认识的那个心，它指的是真如啊。那这样的一种真如，说这样的真如为自性清净啊，不是这一种会活动会认识这样的心是清净的啊。我们看到382页。好，心性净，大圣经美译为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的意思就是自性清净的心啊。那心真如梵本，因为大圣庄严经论有梵本嘛啊。梵本做法性心啊。什么叫法性心呢？心的意义就是法性，可以吗？法性名为心，它不是真的心，它指的是法性。懂意思了啊。法性心不是指有一个心啊叫做法性啊。没有这样的心啊，就是法性。这边的法性指就是法性啊。但是因为它要会通这一个自性清净心，所以就把它名为心，懂意思吗？好，所以导师就从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得出一个理解，论义抉择是大圣经的自性清净心说啊。自性清净心指的是诸法的真如，是自性清净啊， 也就是自性清净的真如，这个心就是真如，它不是一个心啊，它只是真如在这边被叫做心这样而已，它不是真的心，它是指的是真如实相，对，结说，好，于且学者曰真如，说自性清净，所以自性清净心就是真如了。曰真如，说自性清净心，说如来藏，那心呢所用的字还是吉达，还是直多这样的一个字，虽然用这个字，但是它意思是真如的意思，懂意思。现在大家要记得，心是骗人的啦，它的内涵是真如啦，说心那个都是在外面包装，它的内容物是真如，内容物就是用心这个语词来指涉真如，所以心本性净就是真如本性净这样子的意思。好，那虚妄分别的心与心真如有不离的关系，对吗？因为虚妄分别心它的实相就是真如嘛，并非离开这个心别有一个存在的一个真如这样的一个法。圆成时只是在依他起离片寂执所显的嘛，并非离这一个依他起而别有圆成时，对吗？你在依他起去除这一个片寂执，你就能够体会到或者见诸法实相，见圆成实，圆成实并非离开一切法而存在，是于依他起中显，二空所显。好，所以这一个虚妄分别心与心真如有不离的关系，也就是与如来藏不相离。好，虚妄分别心与如来藏不相离，这个大家把它记下来，这就后面为什么会有楞伽经这个如来藏藏事的一个教学，这边就已经提示虚妄分别心跟真如是不相离的，真如心，对不对？真如心就是心，真如即是心啊，真如心就是真如了，没有那个心也 OK 的，好，真如可以称为心，那对妄心说真心当然也是可以，它不是真的心啊，但它是清净的，是真实，是这一种诸法的实相嘛，真就是真实相嘛，对不对？真相实相，所以对妄心说，那个说把它画起来，可以这么说，对吗？所以有真心有妄心，这真心是真的一个心吗？不是，是真如。记得啊，这个心不是真的心，是真如，是诸法实相。好，只是说名为心而已，好，接着导师这边有举的这一个后为瞿昙波罗流之所译的唯识论，他也提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的这个教学。他说心有两种，一个叫相应心，一种是什么？不相应心。相应心是什么？所谓一切烦恼皆使受想行等诸心相应，就是会跟这些烦恼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心啊，可以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种能够认识的这个心。好，那不相应心他说是第一义谛，常住不变自性清净心。导师后面跑出一句话， 也不能说不对，前面没有人说他不对嘛，是吗？哈，导师的书经常会有这个突然跑出，没人说他不对啊，啊，所以也不能说不对。那我们去查了导师的书了，哈，谁说他不对呢？欧阳靖武啊，啊，支那内学，那个应该对，支那内学听过吗？支那内学院，支那内学院，反正那边是专门弘扬唯识的啦，而且是玄奘的那个系统的，他对真谛啊，这个系统唯识跟如来藏有一些结合，他们很不以为然，懂意思啦，所以这个欧阳靖武导师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谈到，一篇文章有谈到，就是欧阳靖武对这个曲昙菩提流支所传的这个唯识学有很大的批评了，有很大的批评。那导师有说他大概他没有详说他怎么样批评，反正他就是说他所传这个。这个欧阳靖呢说这个菩提流支的唯识学是错误百出的啦，那导师就大概猜测他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唯识没有自性清净心的啦，没有这种东西，他的自性清净心是指的就是真如，懂意思啦，心不会是清净，心是杂然的，懂意思了，心或是事，所以也不能说不对。这个是在回应欧阳靖评流支的这个唯识学，这个突然跑出这句话，是欧阳靖对这样的一个教学是有严厉的批评，那就是对菩提流支，不是般若流支的这一个唯识学是很批评的。好，最后导师说，这一个真常的清净心，因为真如是真嘛，对不对？实相，而且它是不生灭的嘛，对吗？不生灭就名为常，可以吗？真常的清净心，后代唯识学者大多避而不谈。虽然他的内容是真如，但是他的文字却是用心，对不对？心大家就会误以为是那个能认识的那个心，懂意思？都避而不谈，因为他有真常的一个特质嘛，就是会有这一种是我真如，所以大家都不谈的。以免有是我真如的一个嫌疑，就像我就是常住不变的嘛，对不对？自在的啊，那真如不能用，真如它就是一种超越的啦。诸法实相，你怎么可以用那么多具体的这些语词来描述它呢？越描述越怪，对吗？所以就避免是我真如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下课十分钟，后面的部分呢，我们第二节课再继续来讨论，好，下课。